第二十二章我们继续看哦，生命和生命树木跟生命我。又有一个使者，他指示约翰有一道生命河的河水，明亮如水晶，他从上帝，也就是羔羊的宝座底下流了出来。在耶路撒冷的街道当中，就是这个河的两岸，有很多的生命树，而且结十二种果子，依照每一个月结出他们的果子，也就是每个月都会结，然后月结结算，好好好，就是这个意思。好，而树上的叶子呢，要为万民治病，也有可能会流出城外，所以呢，城内的人只有新约的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可以在里面，而渔民呢，通通要在城外，不能进城。而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第三节不再有任何的诅咒，上帝就是羔羊的宝座，要在新耶路撒冷城的里面，而上帝也就是羔羊的仆人都要侍奉上帝，而仆人呢要见到上帝跟羔羊的面，而上帝跟羔羊的名字要在仆人们的额头上。所以我们在之前起初的第七章，阿印这个天使把144,000人的额头上都盖了印，那这也会对应到该隐头上的印的这个作用，那有印的人才能够去见羔羊的面。那启示录第九章呢，其实也提到了不可以伤害额头上有印记的人，这就是上帝的印记。所以在启示录第14章里面，我们曾经提到144,000人在他们额头上写了羔羊的名以及羔羊的父的名字，所以是两个名字，一个是羔羊，羔羊是谁？耶稣。那父的名字是谁？这个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旧约查得到，就是亚卫。第五节我们继续看，而且呢不再有黑夜，这个刚刚都提过了，因为他们不需要灯光，也就是太阳光，因为呢上帝要照亮他的仆人，也就是羔羊的仆人，所有的仆人呢跟羔羊还有144,000人通通都在城里面，将要作王直到永远的永远。所以启示录的附注说明，我觉得有可能就结束在这里，就是结束在启示录的22章的第五节。那为什么我会说可能结束在这里呢？因为第六节一直到最后，这些事情在之前全部都说过了，所以很废话。来，我们也要把这个废话给讲完了，不然的话有人会说，哎，你怎么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不要落人口舌，我们就来讲一讲。第六节我觉得那是被添加的第一段。天使又对约翰说，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那之前就讲过了，众先知的灵的主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只是他的仆人们那些将要快快成就的事，而且说，看啊，我必快来，那遵守这书上预言话语的人有福了。 又讲第二段第八节，我是约翰，当我听见了看见了就匍匐的跪拜，再指示我这些事情的使者的脚前，而且呢使者就对约翰说，千万不可以啊，我是你与众先知的弟兄，并且呢也是遵守这书上语言的人，同样都是仆人，我们只能敬拜上帝。使者又对约翰说，不可以封了这书上的预言的话，因为时日已经近了。我听你在放屁什么时日已经近了？明明就要走2000年，所以我说这段是不是假的，自己想。好，不义的他们仍旧不义，污秽的他们仍旧污秽，唯义的他们仍旧要行义，圣洁的他们仍旧要圣洁。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啦，也许真的时间近了啊，天上的时间跟地上的时间不一样啊，天上的时间才过2天，地上要过2000年，时间近了。对啦，你天上过2天时间近了 啊地上咧。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白袍者，好，第三段第十二节，使者又说，看啊，我必快来。你没有发现每一段的开始都是我必快来？好，继续哦。而且上帝我的赏罚和我在一起，要按着那些人的行为如何报应个人。我是阿拉法和欧米伽，这不是之前讲过了吗？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起初的，是末了的，这第一章就讲过了耶。啊，刚刚在21、22章也讲过，哎，啊，好，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边是假的吧？好，那些洗净他们衣服的人有福了，就白袍啊，为要在生命树那里得着他们的权柄，而且就可以从新耶路撒冷门这样子进出。啊， 啊，这不是刚刚讲过吗？好，无所谓了哈。好，第十五节。然而呢，新耶路撒冷城外那些犬类行邪术、淫乱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且一切喜好而且编造虚谎的人，会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啊，这不是刚刚讲过吗？好，第四段。我耶稣差遣的使者，要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情。基督，我是大卫的根和后裔，是明亮的晨星。唉，好，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啊。为什么？因为晨星是被造物。我怎么说呢？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应该在，我有点忘记哦，可能第十三章吧。有一颗星从天上落下来，打开了无底坑，带着无底坑的钥匙，打开了无底坑。那个是一个使者，好吗？好，所以使者是被造物，所以晨星是被造物。基督是上帝的本身，他是创造者，他不是受造物，好吗？哦，好。如果硬要凹耶稣基督是使者，可以怎么凹？可以凹啊，我们凹看看嘛，哈。基督原本是旧约天国的君王，对不对？受膏者弥赛亚。为了成就西元四十年的天国降临嘛，于是他在天上拆分了自己，来到了地上，成为使者当中的一位。然后我们说他是使者，可以，哎，对嘛？因为他是传讯息的人嘛，你可以说他是使者。OK， 这个我 OK， 好、哦，好。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硬凹啊，因为创造者不能等同于被造物，好、哦，所以。好，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这整段是假的。好，第十七节，接着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说来，那愿意来的人，口渴的人都当来耶路撒冷，让口渴以及愿意的人白白得到生命河的水。而使者呢，像我讲的这一切书上的预言呢，全部都要印证。如果有人在这个话上面加添什么，上帝必要加添在这个书上的灾祸给他。有人要删去这个预言书上的什么话语，那上帝呢，也要从这个书上写生命树和圣城的部分删去他的份。那证明这些事情的人，也就是天使或者是代言人说，是的，基督，我必快来，阿们，愿你快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所有人同在。啊，好，反正我就觉得说上述四段，我觉得，好，反正加很多了，我觉得加很多了。到底是不是约翰写的，我不知道。可是我看起来这个写法，因为它不连贯，而且一直重述，而且，而且早该结束在第五节了。好，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看。那如果呢，如果呢，我有说错什么呢？愿这个错误呢都归我，好吧？都归我，都是我的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好吗？都归我，是我的问题。好，好，如果有什么福分，那就删我的吧。好，如果有什么福分，就删我的吧。好，与你们无关。好，你们保留。好，你们自己心里面保留，好吗？哦 ，OK。好，就这样。重点整理一下哈。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末期之后，谈到第一次的复活的得胜者，好，有得胜的二三四五六七，以及撒旦的结局，还有白色宝座。第二十章就是整个末期之后一千年的新天新地到白色宝座的总纲。好，那二十一跟二十二章呢，其实它就是二十章的补充说明。那第二十一章里面说什么？他说西乃山以及东方海岛的渔民，他们没有死，而且可以喝生命水，吃生命果。百岁以下的人称之为夭折，而属于羔羊的心腹，这些人，这些得胜者，我猜啦，是五六七这三阶的人，才可以在新的耶路撒冷里面跟上帝、跟羔羊在一起。而上帝呢，他本身就是世界的光，所以在未来的世界里面没有月亮也没有太阳，因为上帝他照亮了这全世界。 OK， 好，那第二十二章里面呢，生命河，这边要稍微说明一下，从基督的宝座底下流出来，这个跟撒迦利亚书的第十四章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向东流入死海，向西流入地中海，象征的这个生命河的水要给犹太人，也给外族人。 而在启示录的22章里面有提到白袍者，那这个白袍者是谁呢？其实在之前里面都提过，也就是说在士美拿时期、教改时期以及大逼迫时期被杀的人，还有抵抗受国与受印的人、不拜受的人，通通都可以得着白袍。好 ，OK， 这一群就是白袍的人。虽然启示录要求一字不改，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启示录其实是最不重要的一篇。因为启示录只是向我们证明教会的历史，而且也证明了新约的计划的确是在上帝的手中，印证已经曾经发生的事情，也告诉我们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和得救以及得胜的资格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得救和得胜的道理、原则以及方法都在新约的书信以及福音书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同前几周世界棒球经典赛，除了有啦啦队美女可以看嘛，所有参赛的运动员都知道最终的奖项是什么，就连在看台上的还有在网络上转播的吃瓜群众们也知道奖项是什么，对不对？但是最终得冠亚季军的国家就只有三个，而每一场呢就只有一个 MVP。 记得在新闻的报道里面写着，经典赛美国跟日本冠军战的 MVP 第九局上救援投手大谷翔平，他在高中时候曾经对自己说要成为日本国家队经典赛的 MVP， 果然他办到了。但是这18岁不到的高中生由说出口一直到27岁的经典赛冠军战之前，他需要做什么让自己成为 MVP 呢？不外乎要参加棒球队、研究球路、练习投球、重量训练、饮食控制，还有政通人和才行吧。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要为了27岁的一战而努力。但是有努力就可以成为 MVP 吗？不一定。然而大谷在18岁说出口之后，刚开始他没有连最基本的棒球队都没有参加，是不是连经典赛的初赛机会都没有呢？所以要告诉大家，得胜的奖赏最终是什么，在启示录当中已经很清楚了，不管你吃瓜或不吃瓜你都知道，你是球员你也知道。能不能拿到 MVP 呢？上帝没有告诉你答案。但是呢，如果你连球队都没参加，等同你连因信称义成为上帝家中的一员都没有这个机会啊，参赛机会等于是零，得胜的奖赏机会也等于零。好，懂吗？